各位弟兄姊妹，主日平安。今天是分享希伯来书的最后一次的分享。我们已经花了好几个月的时间分享了希伯来书，特别到了希伯来书十一章的时候，我们把希伯来书十一章、十二章中的那些人物，十一章中的人物，细细的能够跟大家来分享，来学习我们信心的先贤们，他们是如何信靠神，如何相信神。如何信靠神啊？如何顺服神？如何行在神的旨意当中的？今天是希伯来书的最后一次分享，是希伯来书第十三章的十七节到二十五节。这里面希伯来书的作者可以说是一个最后一个劝勉。这最后一个劝勉呢，体现在这个十七节里面，说你们要依从那些引导你们的，且要顺服。因他们为你们的灵魂时刻警醒，好像那将来交账的人，你们要使他们交的时候有快乐，不致忧愁，若忧愁就与你们无益了。在这里面特别提醒那些受信的弟兄姊妹们说，你们要依从那些引导你们的，且要顺服。换句话说，让那些受信的弟兄姊妹，让他们来顺服正在引导他们的他们的教会带领人，他们教会的牧者。我想这是一个当时受信人当中出现的一个问题。当然这个问题我们从两个方面来讲，但我们从一个简单的层面来先分享这一段的话，我想现在在这里面特别提到说那些引导你们的应该是他们当地教会的第二代的教会的领袖，或者第二代的教会的带领人。为什么会这么说呢？因为同一章的也是十三章的七节告诉我们说，从前引导你们传神之道给你们的人，你们要想念他们，效法他们的信心，留心看他们为人的结局。所以从这两段经文的比较来看，曾经有传福音给他们的人，并且带领他们的属灵的领袖教会的牧者，但他们已经可能是被主接走了，所以才能看他们为人的结局嘛。而且这是他用的是过去带领他们的，但今天十七节呢，用这个现在式的方式，可以说现在正在引导他们的。从这两节经文的简单的比较来看，现在受信人所面对的，或者面对受信人所讲的，是他们现在的教会带领者，也就是当地教会的第二代的牧者。我们知道当地的这受信的信徒们，他们都是当地教会的第一代的信徒，因为他们是通过第一代的传道人从他们那里听神的知道，从他们那里听神的福音信了主，并且与当时可能刚刚建立的教会一同的成长当然他们有很多的这些信心的表现，他们还有这些爱心的表现。希伯来书作者在不同的经文里面，在不同的片段里面都讲过他们的信心他们的爱心他们在主面前的热心的服侍。所以但是他们当第一代教会带领人离开这个世界之后，被主接走之后，可能第二代的教会带领人是相对来讲是年轻的，相对来讲是可能缺乏经验的，但他确实是神所呼召的教会的带领人，是神所呼召的教会的牧者。所以在这里特别提醒当地教会的弟兄姊妹们，就受信者们，让他们知道应该要顺服神所设立的牧者，来依从现在正在带领的教会牧者们的引导，并且要顺服他们。因为神呼召他们就是要他们来照管他们的灵魂，或者照管他们属灵的生命，透过这些牧者来照管他们的灵魂，为着他们的属灵的生命来时刻的警醒，好像呢将来交账的人。 所以他们这是神托付给他们的，托付给他们就是教会的牧者们的。因此呢，他们就像要交账的人一样，而且将来他们交的时候能够有快乐，不知忧愁，若忧愁就与你们无益了。他的意思呢，如果他所带领的，他所照管的这一班的弟兄姊妹，他们如果能够顺服神的引导，他们行在神的旨意里面，这个交账就容易交了。但如果不是这样，如果没有办法交账，或者不好交账，这牧者肯定是很忧愁的。原文里面说是叹息，因为没有办法交账而叹息，或者很难交账而叹息的话，这对他们无益了。这并不是说由牧者的这种叹息来决定能不能交，而是信徒的在神面前的属灵的光景，通过牧者的叹息，他的忧愁来显明出来，表明这个信徒能不能在神面前站得住，还是站立不住。因此呢，当牧者为他来忧愁，当牧者为他来去叹息，在神面前叹息的时候，意味着这位信徒在神面前是很难站住的，很难交账的。因此呢，在这里面特别说，当我们顺服神的时候，当我们而依从牧者的引导，行在神的旨意里面的时候，我们是在神面前是被悦纳的。因此呢，牧者也是可以交账的。简单的来说，就是要顺服依从现在教会带领的带领。尽管现第二代的带领人可能比他们年轻，甚至在这个教会的时间没有他那么长，或者在教会里面没有经历过他们所经历的过去经历的，而且多多经历的那些的艰难属灵的征战，或者拓荒的那些艰辛，但神的呼召使他放在了这样的一种照管他们属灵生命的，照管他们灵魂，并且为此来警醒守望而且交账的人的话，他们因为主要依从他们的引导，来主里面来顺服啊牧者的这种带领，好使牧者可以交账，他们也因此他们也能够在神面前啊站立得住。当然希伯来书的作者写这样的一个劝勉也不容易，因为他自己也是牧者，他自己也是传道人，他自己也是带领人。因此呢，他特别是把紧接着说，请你们为我们祷告，因我们自觉良心无愧，愿意凡事按正道而行。换句话说，他们这样的一种劝勉，所以作为牧者关乎牧者的这种劝勉，甚至似乎让人觉得站在牧者这一边的这样的劝勉，并不是出于他们自己，并不是因为他们也是牧者，而是更多体谅牧者，而是他们愿意按照正道而行。他们这样的一种劝勉是出自神的话语的这种良心里面，因此面对着神的话，他们在神面前因着这样的劝勉，他们是良心无愧的，可以是站得住的。换句话是因为他自己本身也是牧者，因此表达了在真理里面的良心，借此来显明了这样的劝勉是出自于神的正道，因此他们要清楚。当然他更求你们为我祷告，使我快些回到你们那里去，当然他更希望到他们中间来与他们来分享，我想这是更为好的，比起写信来劝勉，这个在他们中间来劝勉，与他们相连，来一同的来分享，一同的来祷告，一同的来能够顺服在神的话语面前，这是更为好的。因此他也希望请他们来为他祷告，他让他早日的回到他们那里去。我想这是一个 简单的我们看到的，当教会的第一代的带领者离开之后，第二代的牧者，第二代的属灵领袖起来的时候，很容易产生已经在教会里成长很多年，服侍很多年，经历有很多属灵经验的 这些弟兄姊妹，面对着年轻的牧者，甚至有的时候他们看着在属灵上长大的那个年轻的牧者，当然是神所呼召的牧者，我们应该有什么样的一种心态。但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无论是他年轻还是年长，无论是他缺乏经验还是也很有经验，他曾经是为他们付出很多的辛劳，还是刚刚到任的这样的一个年轻的牧者，还是新的牧者，从属灵的本质上来讲，不依从牧者的这种引导，不去顺服他们在主里面的这种带领，意味着什么呢？他们意味着主借着牧者的属灵的照管。这个对每一个信徒来讲，不但是非常严重的，当然是非常严重的，而且在整个希伯来书的这个背景来看的话，这个真的是很严重的。为什么？因为希伯来书的作者写希伯来书的时候，因为希伯来基督徒受到自己同胞来的逼迫，所以他们想考虑离开基督的教会，重新的回到犹太的会堂、犹太的这些群体，或者回到圣殿里面的这种敬拜。因此他们常处在这种因为这种环境的逼迫来的，心灵里面软弱来的，有很多越来越多的这种纠结，这种的挣扎，甚至软弱的心中的软弱越来越加增的时候，他们很愿意离开教会来，或者愿意离开教会，知道自己不能够离开教会，但是已经发现自己越来越远离教会。对这一般的群体来讲，其实一般离开教会一个最根本性的就是要远离或者脱离，或者严重一点说就断绝接受，拒绝接受属灵牧者的教会带领的这种属灵的这种照管，属灵的这种监督。这就是一个离开教会的一个本质。因此呢，当时他们当有心里面有这样的逼迫来了，心里面有软弱了，心里面有挣扎了，心里面有这样的想法的时候，他们很容易在教会带人身上找问题。他们年轻，他不像我们的老牧师，他缺乏经验，我们不想听他讲道，然后呢慢慢说我不愿意去教会。这些理由表面上是说的是年轻的牧者，第二代的这个传道人，但其实是更多的是在这样的属灵的大背景里面，逼迫的大背景里面，是把他内心里面的软弱合理化的这样的一个借口。因此保罗在这里让他们来去依从，让他们来去顺服第二代教会带领人的时候，另外一句话来讲，在这样的一个遭受逼迫的环境里面，很容易人就很容易软弱而离开教的环境里面，更应该我们要积极的来接受牧者的属灵的这个照管。换句话说，我们不能离开牧者的属灵的这种照管，因为离开了牧者的属灵的照管，意味着他就纵容自己的软弱，纵容自己的软弱的结果，他就离开教会，重新的回到犹太的社区、犹太的会堂、犹太人在圣殿里面的敬拜。这个严重性，希伯来书已经花了很长的篇幅来已经分享了，我们就不多分享了在这里。 这带来的是极其严重的这个后果。因此希伯来书的作者最后的，可以说最后的很多的劝勉当中，最后提到的劝勉就是不要离开穆泽德属灵的召唤。他们在神面前是为我们属灵的生命交账的，因此把自己要放在这样的教会带领者交账的照属灵照管的这样的位置里面，得到属灵的保护，得到属灵的照管，这是在主里面的，这就是把自己放在主自己的大牧者的照管里面的，是一样的，是一样。我并不说是等同，而是这是主借着教会的带领者，教会的带领的者来带领人来去照管他们的。这离开了这样的照管，就相当于离开了主的大牧者的照管的。很多人说啊，我自己灵修祷告，那是属灵的借口，这个不是神定规的属灵的这个秩序。因此在这样的一个逼迫的环境当中，希伯来书的作者劝勉，越是在这样的环境中，越把自己放在教会带领人的，正在引导你们的他们的属灵的照管里面，不要离开基督的教会，不要离开牧者的照管，不要离开主借着教会的对他们属灵生命的一种保护。因为这个人，因此保罗在这里面说良心无愧，也是从这个层面里面来，保罗觉得这是必须要讲的。尽管他也是教会的带领人，希伯来书作者哈，尽管他也是教会的带领人，尽管他也是教会的牧者，他必须要按照真理，凭着清洁的良心来说话。希望他们也祷告，让他能够继续来活在这种清洁的良心所指向的这种正道里面。当然在这里说，我更求你们为我祷告，使我快些回到你们那里去。这从另外一个层面来讲，他的内心里面，他的良心更需要表达的另外一个层面来讲，当时写信的这牧者并不在遭受逼迫的犹太基督徒的现场，因为这个缘故，很容易让我们觉得啊，你遥远的可能在罗马或者意大利，你不知道现在耶路撒冷的光景。因此他也是，但是呢，他表明他的这种劝勉是合乎正道的，而且出自清洁的良心里面的。当然他也透过他们的祷告，更求你们为我祷告，使我快回到你们那里去，愿意和他们在一起，愿意和他们一同的面对遭受的这种逼迫。因此他的劝勉在这样的一个处境当中显得更为宝贵。我想受信的这一班的基督徒，他们已经到了想远离第二代牧者的照管的这样的一种程度。因为从24节说，请你们问引导你们的诸位和众圣徒安，所以特别让他们来问受信的弟兄姊妹，让他们来向他们的带领者们来问安，还有其他的圣徒们来问安。一般我们看到圣经里面的信都是写给教会的带领者的，当然也会加上啊信徒们，很少说写给这些弟兄姊妹，然后让他们来去问教会的牧者安，这样的信是很少的，而且这个好像不符合属灵的常规的。这也表明当时的事态的严重性，这事的严重性表面上看是他们 找出一些可能第二代带领者的这些不够成熟的地方，然后呢保持一个距离，甚至一种远离他们照管的一个地步。但这内在里面表达的是他们远离了基督的教会，更加接近了犹太的社区，远离了耶稣基督的救恩，而重新的回到耶稣基督和救恩的预表里面的那种场景里面。愿神特别的开启我们，帮助我们，让我们一同来靠着神的正道，靠着圣灵里面的祷告，也是在神在教会中所设立的属灵的秩序里面，一同的进入到大牧者耶稣基督对我们的照管当中。愿主引导我们，施恩赐福给我们。我想特别的最后20节和21节来跟大家来劝勉，彼此祝福。但愿赐平安的神，就是那凭永约之血使群羊的大牧人，我主耶稣从死里复活的神，在各样善事上成全你们，叫你们遵行他的旨意，又借着耶稣基督在你们心里行他所喜悦的事。愿荣耀归给他，直到永永远远。阿们，阿们。简单再补充一点，为什么说现在写希伯来书的作者是可能离他们很远的呢？24节的下半段，从意大利来的人也问你们安，这个也可以从原文里面也可以理解为和他在一起的意大利的弟兄姊妹来也可以理解，所以作者很可能是远处的，非常远的，正在遭受逼迫的这个现场很远的一个地方，它也是一种的旁证。那另外一个呢，22节说，弟兄们，我略略的写信给你们，望你们听我劝勉的话。望在原文里面是宽容，另外一个版本里面是希望你们能够耐心的听，因为他自己知道自己远在受逼迫的这个环境之外，因此呢他总是带着这样的一个敏感的，当然也是清洁的良心来说话的。愿神赐福我们，我们低头来祷告。慈悲怜悯的天父，我们特别仰望你，谢谢你在过去的几个月的时间，你透过希伯来书向我们来说话，让我们看到了超越的基督，宝贵的基督，我们唯一的救恩的耶稣基督，你是何等的宝贵，你是我们的救主，你是我们的中保，你是我们的道路、真理和生命，是你们，你是我们的唯一。愿你充满我们，掌管我们，并且施恩赐福给我们，使我们常常借着真道以及圣灵里面的祷告，以及你在教会中所设立的属灵的秩序，把我们自己保守在大牧者耶稣基督你自己的照管之中，让我们蒙你的恩惠，蒙你的引导，被你使用，并且成就你所喜悦的事。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阿们。